中國經濟一片慘淡，官方反應外界直呼睇唔明。烏克蘭反攻有斬獲，西方盼明春翻轉戰局。日本報告，中國地產市場衰落，帶俾全球經濟風險，碧桂園屢不能倒。賴清德激怒北京，共軍現罕見動作。賴清德咁樣睇習近平。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16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國家統計局今日公布7月國民經濟數據，消費、投資、出口等拉動經濟成長的三駕馬車表現持續走下坡。有分析指，面對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官方的反應令人看不明。請睇報道。
外界質疑可能是數字太難看了，所以才會停止公布備受關注的青年失業率。世界新聞網15日發表他在香港的特派員的文章，指出過去遇到經濟出現問題，中共當局會在數據上做文章，如今各部門公布7月數據大出市場意外，無論是海關總署的進出口數據，還是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數據，不只是大大不如市場預期，還都有急速向下的走勢。比如出口數據由單位數跌幅竟然擴至雙位數等，這些急速向下的走勢令很多人看不明。就算數據是如實公開，過去這種時刻當局一定會發動和組織宣傳戰，官媒會以主旋律佔領輿論高地，如今大部分官媒則不聲不響，個別媒體解釋一下數據亦是點到即止，不再耐心說服，以情鼓舞。文章表示，如果說經濟數據看不明還是小事，最近大地產商、大金融集團的危機就不算是小事了。以信託業來說，這一次至少有10間公司被捲入，可以說是雷聲陣陣，但官方默不作聲，令人費解。就算隨之而起的救市爭議，暫時亦是不聞不問。比如對碧桂園的危機，網紅經濟學家任澤平提出政府應出手相救，還將它提高到穩定地產市場、穩定宏觀經濟以及愛國主義的高度。大批不同界別的人士對救市論全力炮轟，指彭博都提醒不要讓碧桂園楊家走佬。楊慧妍已經是塞浦路斯國籍，她的父親移民新西蘭，楊家有這麼多錢轉走而不自救，怎樣能夠要求將大家的錢給他們呢？還說說成愛國。文章還指出，這一屆中共國務院對重大宏觀政策沒什麼態度，只是在舊政策上做文章，比如搞活民營經濟、穩住外資等。對這些有人解讀是三路皆倒，意思就是說中國所謂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形成三個經濟推進器，一個是外貿進出口，一個是固定資產投資，一個是房地產。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每遇到危機就靠其中一個推進器逃過危機，走出谷底。現在大勢已變，比如外貿進出口先是貿易戰，跟住是產業鏈轉移，而家是科技脫歐，令到佢開始堵塞。再如房地產，原來可以靠開放政策加貨幣放水，企業居民一齊加共幹，而家房地產放水冇用，政策冇用，正在硬著陸中。文章援引經濟學家示警，中國經濟而家要防寒停頓之痛。大意是根據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當年的理論，在社會最不穩定、最可能發生風險的時候，就是激進改革之時。在這個時候，決策層要倍加小心，謹慎對待可能因改革出現的經濟失速和由此產生的次生風險。時事評論員周曉輝日前在大紀元撰文，借用美國總統拜登的話指，中國目前到處都是定時炸彈，北京已經無力拆解。歷史學者、美國飛天大學教授張天亮在他的自媒體節目中亦指出， 中国经济恶化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想象。中国的经济问题会导致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又会导致政治问题。一旦出现政治危机，责任就会落在习近平头上。到时习近平的权力不会一点一点地失去，而是会脆弱地折断。他的下台一定是突然之间以一种类似以政变的态势。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政变到底是军队，是8341中央警卫团，还是是中共政治局的一些人突然之间发难，然后他的权力亦就结束了。
乌克兰反攻在东部、南部取得一些斩获，并再试图轰炸克里米亚大桥。西方开始担忧俄乌战争演变为韩战化，期盼乌克兰军队在消化西式战法后，明春能够翻转战局。请睇报道。
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前往乌克兰东部前线地区顿涅茨克总部，视察了部分部队。该地区面对巴赫穆特以北俄罗斯控制的严抗城镇苏勒达尔。当日乌克兰通报全力反攻已收复失土的乌军，在前线取得一些斩获，并在东南部一个地区逼退俄军。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表示，俄军广泛布置的地雷阵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妨碍了乌军的推进，但乌军已经在东南部斯塔罗马约斯克村周围推进，并在南部两条战线加紧反攻。斯塔罗马约斯克村位于俄国掌控的顿涅茨克州首府顿涅茨克西南方约96.56公里。法新社则报道，乌克兰军方星期一表示，自从两个月前发动反攻以来，战事陷入胶着，但他们已经将俄军从东部和南部前线小片地区逼退。马里亚尔和乌克兰国家电台说，上星期在巴赫穆特地区解放了3平方公里领土。他还说，自从6月以来，乌军已经在当地收复40平方公里失地。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6月初展开期待已久的大反攻以来，进展有限，今年成功的机会逐渐流逝。西方专家担心俄乌战变成韩战化，他期待乌军慢慢消化北约训练和装备后，明年春天将反转战局。几乎展开大反攻时，乐观派本希望乌军能够重演去年秋天在哈尔科夫成功闪击收复大片失地，但是面对俄军加强后的防线却陷入了胶着。西方国内政坛和选民逐渐出现将援助乌克兰视为陷入泥沼的忧虑，即使盟国仍展现力挺的决心，但乌军弹药和兵力备耗仍一点一滴地侵蚀西方的耐性。几乎现在将目标摆在反攻取得显著斩获，以告慰国内民众以及向盟国证明西方援助无白费，援助不能够中断。但是西方军事高层持审慎态度者越来越多，拜登政府已意识到乌克兰无法很快收复所有失地。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利 Mark Milley 就多次对乌军想快速切断乌东、乌南、俄占领区连结克里米亚陆地走廊的目标泼冷水。俄国持续强化在占领区的防御，投入更多兵力，而且加快武器弹药产能，西方亦在改善军工产业，令外界开始担心俄乌战争会成为冗长的消耗战。智库 CNA 海军分析中心的俄国专家哥伦帕格说，这一场俄乌战争恐怕会好像韩战，开头几个月前线动态变化快速，跟着开始相对停滞，然后双方要搞好几年才会认清谁打不赢谁。不过报道指出，乌军虽然在6月以德制的战车和美式步兵战车的反攻不如人意，但乌军目前只投入部分训练精良的西式作战旅用来反攻，到明年春天乌军会有更多西式装备和战术更精良的部队。战略专家期望明年以至以后，乌军随着时间推移 而获得战术和经验，能够在作战时智取俄军。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从星期一开始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展开为期七日的访问。早前中国应邀出席在沙地阿拉伯的结束乌克兰冲突会谈，被普遍解读为是北京立场转变的表现。不过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日，中共外长王毅7号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电话会谈，强调中方将坚持独立公正立场，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日本内阁发布的一份世界经济报告，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衰落以及地方财政恶化所导致的经济下行视为是全球的经济风险。请看报道。
就在该报告出台前几日，中国第一大房企碧桂园刚宣布2023年上半年经济出现较大亏损，旗下11只境内公司债券在星期一8月14号起开始停牌。8月14号，日本内阁府发布名为《世界经济潮流分析报告》，将中国房地产市场衰落以及地方财政恶化导致经济下行作为未来的风险因素，并认为有必要关注中国年轻人失业率上升的问题。报告分析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地方政府依赖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减少。此外，地方政府存在不计入官方统计的隐形债务，一旦地产企业和地方财政等破产，加上货币紧缩、消费者信心等下滑因素，恐将拖累经济。报告仲提到中国年轻人就业问题。报告话，由于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增加以及白领职位不足等因素，城市中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创历史新高。除了消费和地产交易停滞外，年轻人失业仲可能导致产能低迷。报告仲提及美中摩擦，指出解决或缓和美中围绕半导体等领域的贸易摩擦并非易事。报告认为美国国内增设半导体生产基地，锂离子电池转移至北美生产等趋势未来将持续。此外，在美中经济脱欧和美中摩擦的背景下，报告强调各国必须努力避免内向型经济。此外，报告仲列举了美欧货币紧缩和乌克兰局势亦是造成全球经济不稳定因素。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在8月11号在他的官方微博发布致歉信，称由于受销售和再融资环境不利影响，2023年上半年预计出现较大亏损，当前亦正承受阶段性的流动压力。据碧桂园8月10号在港交所公布的报告，预计上半年亏损人民币450亿至550亿，约合62亿至76亿美元。碧桂园承认公司遇到了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困难，正全力自救，希望扭转当前的困局。据财经资讯网站金十数据消息指，8月12号晚，碧桂园宣布对旗下11只境内公司债券从8月14号开始起停牌，复牌时间另行确定。综合媒体报道，过去一星期碧桂园的股票和债券价格大幅下跌，国际信评机构下调它的评级，新股配售计划传出喊停。路透社报道指，碧桂园未能如期支付两笔在6号到期的债务利息，证实市场的担忧并不虚假。有分析认为，碧桂园和恒大完全一样，前者覆盖面更大，而且都是住宅类，一旦停工就会为买家造成巨大的打击，不但入住不到，房屋贷款还无法停止。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任泽平8月11号在微博发文，呼吁帮助碧桂园、龙湖等民营房企。他表示，如果一大房企轰然倒下，将冲击市场信心、经济恢复、金融风险、居民的买楼预期以及上下游60多个行业，关系几千万人就业。他还指出，根据国际经验，房地产是周期之母，10次危机9次是地产。
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途中过境美国纽约，北京表示强烈不满。八月十五号，中共绕台军机数量突然暴增，且路径诡异。美国表示依次过境是例行性的，没有道理将此扭曲成任何可升级的事情。有美国议员表示欢迎赖清德访问美国。赖清德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被问及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看法，他表示不想成为敌人，他们可以做朋友，而且乐见中国和台湾一样享有民主和自由。请听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赖清德十二号晚抵达纽约，十三号晚间离开。十三号，他和台侨举行了早餐会，并和台裔青年企业人士举行座谈。中午参加大型侨宴后，去球场观看了一场大联盟棒球赛。中共外交部在赖清德抵达纽约后发表声明，对美方执意安排赖清德过境表示强烈不满，予以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 （Warden Patel） 十四号在华盛顿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话：首先，我会讲，没有理由将这一次过境扭曲成任何升级性的事情。这个符合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没有兴趣从现状偏离，它亦不是任何威胁或挑衅行动的借口。帕特尔说，赖副总统在出访巴拉圭去程在8月12号到13号过境美国，他还将会在回程时过境旧金山。这类过境是例行性质，这是因为旅行所涉及的距离，而且他们亦是常见的。过去二十年来，已经有过十次的副总统过境，每一次都顺利进行。这次赖副总统的过境是第十一次，亦是他的第二次。他前一次的过境是2021年。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Michael McCall） 和外委会印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影玉 （Young Kim） 十四号发表声明，欢迎赖清德访美。来自德萨斯州的麦考尔和来自加州的金影玉在声明中说，我们欢迎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我们今年四月访问台湾期间，曾经很高兴地见过他。台湾是印太地区的一个民主榜样和美国的一个关键伙伴。重要的是，美国和盟友要通过扩大经济和防务关系而和台湾站在一起，以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以及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据中华民国国防部十五号上午九点公布的最新消息，从十四号清晨六点到十五号清晨六点的二十四小时内，共计有十八架次共机侵入台湾领空识别区，其中有五架次超越海峡中线和它的延伸线。此外，还有五艘次中共军舰持续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早前从十二号赖清德启程后，每日在台海周边侵扰的共机架次未见明显增加，几天以来几乎都是个位数。十五号却再度暴增，而且有一架次苏海三十战机从台湾北方大约在敏捷交界处外海侵入海峡中线后，并非原途径折返，而是沿中线往北飞行一段距离后才折返浙江外海空域，路径明显和以往不同。此外，在防空识别区西南侧亦有两架次较为罕见的歼 16D 电战机从闽粤交界处闯入海峡中线后，同样往北飞行一段距离后再折返。国防部强调，国军都会运用任务机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对。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